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我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以及圣会，诚心所愿。今日是2022年新年的第一个崇拜，我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蒙恩，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乐上加乐。大家见到今日的周刊有什么特别吗？在封面左上角那里，你会见到这幅图，是吗？今年教会的年题就是紧随生命的主宰，应对变幻的未来。至于为什么定这个题目呢？其实我很想在这里讲解给大家听，但是由于呢崇拜的时间讲到有限，在这里我只是稍微介绍，因为详细介绍在下个礼拜请大家记得在界总月刊的封面你就见到这篇的文章了。在这里我都稍微讲一点。今年我们定了这个主题有一个方向，就是生命转化之主权的移交。在第一季我们就会集中在这个分题里面去讲，然后呢有三个的行动，第二、第三、第四季我们都会讲共建神家之打破隔阂，广传福音之进入社区，最后一个就是作主门徒之装备门徒了。而今年我们选读了两卷的书卷，一卷是新约的提摩太后书，另一卷是旧约的路德记。而提摩太后书是由我本人讲解，而在路德记就由胡牧师来到负责讲解。那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两卷书呢？在这两卷书是对应我们的主题，变幻的未来。当中的主人翁提摩太、保罗、路德、拿俄米，他们都是一种幻变的社会里面，他们面对这个幻变的未来，他们怎样去应对呢？当然在过程里面有人的软弱，但是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都走回一条正确的路，就是紧随生命的主宰。纵然有很多的冲击在他们的人生不同的阶段，但是有一位无所不在的上帝，我们的生命的主宰耶稣基督，是我们可以在突起的风浪底下仍然能够站立得稳。这位就是我们需要紧紧追随的对象。所以在那两卷书里面，我们都会朝着针对这个主题去兼顾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过去几年里面面对很多不同的冲击我们的信仰生命，但是我们要谨记的就是我们要将焦点找回我们人生的焦点，要落回在这位生命的主宰里面，以致我们就有能力去应对变幻的未来。好，第一方面我会同大家来到去睇嘅就係提摩太后书嘅第一章嘅第一节至到第五节。今日要讲嘅主题就係一个凭信奉旨作神仆嘅保罗。保罗喺提摩太后书可算係去最后一卷嘅书卷。佢知道自己呢当时喺罗马里面坐监，今次唔係软禁啦，今次真係呢喺个地牢里面的监狱里面去坐监，在个监狱里面他面对很孤单的感觉，众叛亲离，他叫你们来探我的时候带埋我的外衣，因为在地牢里面很冻，他需要有外衣来到去取暖。他当时的孤单感实在很大，他说唯有阿尼释弗他终于找到我了，他知道我被困在哪里，他来探我了，只有他来探监，其他人呢？其他人都鸡飞狗走。当时他已经经过第一次的审讯了，都知道就来要判决。这个判决就是他说我被枭电，我离世的日子到了。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再出监，他知道他要为主殉道。在这个情况底下， 祸不单行，他就听到他心爱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去牧养的教会以弗所教会面对很大的变化，当中不单止众叛亲离，亦都是在困难里面就变本加厉异教的风气吹入教会里面，搞到很多的混乱，更加有一些的假师傅挂羊头卖狗肉的全港一些的无稽的传说，令到迷惑了很多的信徒。当时提摩太就牧养这间教会心力交瘁，去到一个崩溃的边缘。因为提摩太本身他都有自己的限制，他是比较年轻资历浅，所以呢他常常被人鄙视，同埋他同时都有一些身体的软弱。你记得保罗说吗？你不要只是喝水，你要用点酒使你的胃病可以得医治。在当中一个咁孱弱的年轻传道人去面对这样的处境，他就写了这卷书来到去鼓励他了。保罗就用他自己的人生的经历，他的见证，去坚固他的真儿子提摩太，并且在当中他都跟他好像写了一卷的遗书来到送给他，叫他能够接棒继续努力靠主坚强。所以第一方面他就告诉他，你要奉上帝的旨意而活，用这种自己个人的见证来鼓励他。奉上帝的旨意，这个是保罗的自我介绍，这卷书信的开始就这样自我介绍。他说奉上帝的旨意作使徒的，我就是那位了，按着基督耶稣所应许的生命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这封信。在当中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留心的呢？在这里保罗他就讲出他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在他的上半生前半生里面，他只是追求一个狂热的犹太的信徒，他就是专是逼迫当时新兴的宗教基督教，他就觉得这个是异端，所以很热心去打击基督教，逼迫教会去捉拿那些信徒，杀害那些基督徒。当时他就有这铺这样的人的，咁当时佢攞到批文咧，就谂住向北去到大马士革、叙利亚呢个地方咧。因为咧基督徒当时受逼迫，就散居喺各地，特别有啲向北走，佢就去嗰度咧嚟到去打击基督教。当时喺路途当中，上帝向佢显现，就话：扫罗，扫罗，你点解要逼迫我？佢就问主啊，你系边个？主话：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当时他就悔改信主了。当他悔改信主之后，就开展他的下半生一个人生一个转机，由为自己而活去到奉上帝的旨意而活了。在31年他信主之后，他就往阿拉伯的旷野，在那里很多的信仰的反省，过往自己所执着的是不是啱呢？有边度犯错呢？好多嘅信仰嘅冲击，令到佢喺嗰度去好用心读上帝嘅话语。经过几年喺阿拉伯旷野，我哋俗称呢个系佢嘅神学院嚟嘅，喺嗰度去重整佢嘅信仰。当中佢重整完之后，佢就出嚟啦，去到大马士革、大马色，喺嗰度。他就传福音，传耶稣善尼赛亚。好讽刺，昔日他就是要上大马士革、大马色 去打击那班的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就以一个热心的犹太教徒的身份来去打击教会。今时今日却是犹太教徒来去打击这位信了耶稣的基督徒，就是保罗。当时门徒见到这样的情况，帮助他逃命，就将他从那个城门边拿个锣载住去，扔他下去，然后让他可以逃到去耶路撒冷，逃避了这个追杀。去到耶路撒冷，他想传福音的时候， 点知嗰班受过去逼迫嘅基督徒，佢唔信任呢个昔日佢哋嘅仇敌，竟然信耶稣，所以个个都将佢拒诸门外，唯独一个人信任佢，就系巴拿巴。巴拿巴就引荐去见当时嘅教会领袖彼得同埋雅各，同佢倾咗15日。我相信喺当中15日嘅谈吐里边，可以就系将佢自己信主嘅经过嚟到作出印证。之后咧，佢就黯然咁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不受欢迎啊嘛。佢离开嘅时候，去到北边一个嘅港口该撒利亚就坐船运路走啦，翻翻自己嘅家乡大扫。保罗冇因此而灰心丧志，虽然有重重嘅打击，但是他仍然保持和上帝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一个很奇特的经历，就是圣灵将他提升到三层天。什么叫三层天呢？第一层天就是我们今天见的大气层，第二层就是我们大气层以外的宇宙，第三层就是犹太人他们所认为的上帝居住的地方。当时他们去和上帝有美好的相交生活，难怪在当中上帝应该给了他很多的启发，很多的启示。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一个多产的作者，圣经新约有27卷，起码肯定的有13卷就是保罗所写的。如果计埋希伯来书都是他写的话，有14卷，就超过一半的新约就是上帝藉着保罗来到去按着默示来到写下。保罗后来在大扫经过若干年之后，又是巴拿巴将他引荐去到安提柯教会，在那里开始他的侍奉生涯。在当中我们看见保罗的下半生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当他信主之后的隐退，就去到阿拉伯旷野那里，这种真理的装备就提醒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不是一个据点，不是人生信仰人生的据点，乃是一个起点。你要装备，继续装备自己，有真理的装备，以致可以更大去侍奉，更好去侍奉。在信了主之后，你又不要有一个假的期望，我必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在侍奉里面有挑战的，在侍奉里面有障碍的，但是不要被这些障碍打击你。保罗就虽然被追杀，被怀疑去信主的动机，但是他仍然坚信。所以回到大扫之后，他就仍然和上帝保持一种很密切的关系，有经历。没有经历的基督徒灵命不会成熟，有经历的基督徒灵命才会成长，会成熟。所以我不知道在座当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圣灵在你心里面对你的感动？没有经历过举手，个个都经历过，是吧？圣灵会提醒我们的嘛，是吧？这些圣灵的感动很重要的，圣灵感动我们做些什么，按照祂的心意而行，我们要照做啊。这些这样的经历就会令到我们的灵命成长，和主保持一种密切的关系。初信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被栽培，有人的提携。巴拿巴就是保罗的伯乐，他就将保罗引荐给使徒，引荐给安提柯教会，以致他可以在当中来到成长。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成长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有导师，需要有牧师、传道、长老、执事，有时成为我们的前辈，帮助栽培我们的灵命成长，叫我们可以在侍奉上面能够更上一层楼。另外呢，保罗一生里面他的下半生有4个重要的宣教旅程，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点列式。第一就是他在亚洲区来到去发动那个的宣教，他就由安提柯出发，然后去到塞浦路斯，即是居比路，然后就去到土耳其加拉太那一带。在那里呢，他就带了提摩太信耶稣了， 之后呢就栽培提摩太成为他的助手，慢慢去扶植他，之后他就回去安提柯了。第二次的旅行很丰富，第二次的旅行他就横跨了欧亚洲的边境地带，当时他就是又是由安提柯出发，不过今次有少少阻滞，就是怎样呢？他跟巴拿巴闹翻，因为带不带马可这件事导致他们分成两队，分道扬镳。巴拿巴就带马可，他就带西拉，都是在安提柯出发。当中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留心，一个亮点，就是当他去到特罗亚的时候，特罗亚在哪里呢？特罗亚就在亚洲的边境了，就在第二站那里了。就在特罗亚去传言福音的时候，他就想往东去，东即是哪里啊？即是去回亚洲。但是在夜间，圣灵给他见到一个马其顿的异象，就有一个马其顿向他呼吁，过来帮助我们啊，过来帮助我们啊。这个的就是上帝藉圣灵对他的呼吁，差派去往西，不是往东。所以因此在第二次的旅程里面，他就将福音带到去欧洲的边境了。第一个站就是腓立比，在那里建立了腓立比教会，之后也都在那里建立了帖撒罗尼加的教会。帖撒罗尼加教会呢，就他们都是属于那里叫马其顿、之后呢就向南移了，向南传福音，去到哥林多教会，去到雅典那里又建立哥林多教会了。之后呢回程的时候路经去了以弗所，当时就过了一阵就离开了，就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该撒利亚，之后又回到安提柯。第三次旅程在哪里呢？第三次旅程的亮点呢，就是今次他就是再出发去回第二次去那些地方，去回那些教会里面去坚固那些教会，因为当时教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他就去回那些教会。另一个亮点呢，就是呢他去到以弗所逗留了一段相当长的日子，昔日在哥林多逗留了年半，今次他在以弗所逗留了两年零三个月，他重点栽培以弗所教会。当时在当中他回程回到该撒利亚就被捉拿了，被稳监两年。去到第四次，第四次这次呢就直接去到欧洲，这次好像很被动的，因为为什么？他在该撒利亚坐监的时候呢，他上诉，他上诉要去到哪里上诉呢？去到罗马，去到欧洲那边。当时就坐船行水路去，谁知遇到大风浪，将他一吹吹去哪里呢？吹到去今天的马耳他，即是去到罗马下面那里一个小岛，当时就叫米利大，之后就去到罗马了。去到罗马上诉失败，结果呢又再次被下在监里面。所以最后他在大概主后67年左右，保罗就被当时当权掌权的尼禄这个的恶王判了死刑，为主殉道。在他这四次的旅程，宣教旅程里面，有什么亮点值得我们启发我们今天的教会呢？第一就是拓展上帝的国度。起初由哪里开始啊？安提柯，然后呢就去到亚洲，亚洲的边最西边，之后呢就由亚洲去到哪里啊？去到亚洲和欧洲的边界了，再去呢就去到罗马了，就当时呢他们认为世界的边缘了，就去到罗马了。在当中给我们今天的教会一个提醒，教会为什么要发展？教会发展这个不是牧师推动的，不是长老推动的，这个是上帝推动我们。上帝设立地上的教会的目的的使命，就是要拓展上帝的国度，顺服圣灵的感动。本来去想由去东，上帝说不是，要去西，他就顺服上帝圣灵的感动，向马其顿，向西来到传福音。今日教会为什么要推动我们要传福音，要不断拓展，要做差传？就是因为这个是上帝在教会的心意，这个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我们教会就是要照着圣灵的感动，要拓展上帝属地这个的国度。另外第二个亮点就是安提柯，在刚才那几幅图里面我都是点出这个的亮点，他们在哪里出发的，就是安提柯。几次都是安提柯，除了最后那次他是很被动，在该撒利亚这个监狱里面来到被捉到 去上诉去罗马，三次的宣教旅程都是由安提柯。安提柯有什么好的见证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呢？就是他接纳一个悔改的保罗。当时所有的教会都害怕保罗，特别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害怕了保罗，因为保罗他曾经是逼迫过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难辞其咎。但是当时安提柯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却是接纳一个悔改的保罗，这一点很值得我们今天教会来到去反省。今天有时我发现在牧会里面有弟兄姊妹或者有传道同工会犯错，但是当他们悔过了之后，有弟兄姊妹仍然是落井下石，不给机会他来到去回转，这个是很可悲。弟兄姊妹，有时我们还嫌过上帝，上帝是接纳罪人，我们有谁没犯错？只要我们悔过，上帝都给机会我们，为什么我们不给机会其他弟兄姊妹呢？犯错最重要悔过，我们都要给机会。这个是安提柯教会留下给我们今天教会一个好好反省的地方。第二，他是热心差传，他不单止差人，他也是差钱。有人说差传也要差钱，大家听得明白吗？差传差钱，差传呢就是差钱，不单止差人都是差钱。讲到这里，你看见安提柯教会他就是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他就是热心差传。弟兄姊妹，我为大家感恩。在昨天当我预备作最后准备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你去计一计我们2021年礼贤会九龙堂在差传的投放资源有多少。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哇，我看到之后我好感恩，我为大家感恩，为礼贤会九龙堂感恩。原来我讲个 breakdown 给大家听，我们奉献在礼贤差会的有1148,000，本地福音机构我们支持好像11个，如果我没记错44,000，社关即是现在我们做的福音点啊、黎富楼啊、那些独居长者啊、那些的单亲家庭啊，我们现在投放256,000。神学生支持神学生栽培神学生和宣教士呢，我们差不多有580,000。粉岭堂我们支持大概300,000，加埋是450,000有多。我们礼贤会九龙堂一年的奉献大概2,000,000，我们用了差不多四分一投放在差传的资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为自己感谢上帝，我们礼贤会九龙堂是一间很注重差传的教会，我们要夸的就是夸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这个就是上帝在教会的旨意。哪间教会不做差传，哪间教会就走下坡，哪间教会努力做差传，上帝就大用这间教会，祝福这间教会，因为行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最后一点就是呢，热心跟从基督的脚踪。何解呢？基督徒这个名称在哪里来的？就是安提柯教会开始。这个这样的称号不是雅称来的，这个称号是贬义的，就好像这个赌徒、你这个什么徒，即是不好的那些、即是当时呢，在安提柯教会的弟兄姊妹热心传道，热心跟从主的脚踪行，到一个地步令到旁边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呢，称他们为耶稣佬、耶稣仔、耶稣妹、耶稣婆，即是这样的意思。 即是基督徒，当时就是这样。但是今天这个基督徒的名字冠在我们今天教会，冠在你和我的身上，是一种荣耀来的，弟兄姊妹，是上帝去拣选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做一个名副其实不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基督徒即是什么呢？即是跟从耶稣基督的脚中行的人，热心追随主的脚中行的人，就是叫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呢？但愿我们个个都是。在这两点里面，但愿保罗的下半生给我们有所启发。这个就是保罗最后坐监的地方，今天成为了可以参观的地方。保罗一生，虽然我们见到他面对很多的冲击，但是他都是靠着上帝的旨意而为主而活。他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守住了。从今以后，这个就是重点，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去建立遵从主的旨意而生活那个的动力。就算今世有几多的患难，几多的冲击，不要紧，为主受苦，然后回到去天上的时候，主说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保罗说，这个公义的冠冕在主再来的时候赐给我，不单止赐给我，亦都赐给凡是爱慕耶稣基督显现的人。你羡不羡慕耶稣基督再来？如果你羡慕耶稣基督再来，你就在今生你的下半生里面，你要好好好像保罗那样，按着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而生活，为主而活，将来你必得这个公义的冠冕，是直到永远。这个的荣誉是没有限期的，没有 expire date，是永远的，是不会拿回的。这个是给你永远的荣誉。第二方面，只有祝福没有咒诅，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位的神仆保罗身上见到的特点。他身为主里面的属灵长辈，他对万辈的态度是怎样呢？只有祝福没有咒诅。我们一起读第二节好吗？请读。在这里我们先看第一上半节，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亲爱的儿子，哇，一个很亲昵的称呼。保罗和提摩太两个我们不要想了邪那边，一个是长辈，一个是晚辈，保罗是带去信耶稣的。在这里我们见到一种属灵生命很密切的关系，很微妙的关系。华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他就是马鞍峰教会的主任牧师，他被 Time Magazine 这个的时代杂志呢选为呢在世界上呢50名里面有影响力的领袖之一，基督教领袖。他说过一句这样的说话去鼓励教会，每一个领袖都需要导师和典范，每一个领袖都需要成为晚辈的导师和典范。听得清楚吗？有三层，每一个领袖都需要一位的导师和一个典范，每一位的领袖都需要成为后辈的导师和典范。看到吗？三个 layer， 三个层次。这种的关系很重要。我们就在保罗和提摩太之间，你见到呢他有三个阶段的关系。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属灵长辈，因为刚才我讲过他是我的真儿子，保罗称提摩太是我的真儿子，在提前，现在提后又再提了，他是我的儿子了。大家知道个背景嘛，就是当他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里面呢，他就带了提摩太信耶稣。 佢就係佢屬靈父親咁，好似個長輩咁。第二個階段咧，就係咧升呢啦，一個師徒個關係。帶咗信主之後咧，栽培佢啦。咁咧喺提摩太後書第三章都有講到，但你咧就係、是、保羅對提摩太講，你已經追隨了我，我就係保羅啦。我嘅教導、行為、志向、信心、寬容、愛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柯、以哥廉、盧斯德所遭遇嘅逼迫同埋苦難，我忍受了何等嘅逼迫，你有眼睇嘅。我從這一切嘅苦難中，主就把我救出嚟，你睇下。不用驚嘅喎，你睇到嘛？係一種師徒的關係。保羅話：你見我呢種咁嘅為主受苦的心智，你都要學習，你都要學習，預備作最壞的打算。最壞的就是為主受苦，都要建立在信仰裏面，不要去離開呢個嘅真道，不要離開主。呢個就係一種師徒的關係。第三個階段咧，又升呢啦。喺羅馬書嗰度，佢透露啦。保羅話：與我同工的提摩太，而家咧成為 partner， 同佢一齊同工。保羅栽培提摩太成長成熟，可以獨當一面啦，可以交託佢差派去到以弗所教會嚟到牧養嗰度佢所建立嘅教會。啊，弟兄姊妹，你見到呢三個嘅關係嗎？这三个关系对于我们今天教会有什么的启发，有什么启迪呢？就是教会里面需要有一种的亲密的关系的建立， so-called 门徒训练，好像保罗训练提摩太，好像主耶稣基督训练十二门徒一样，是埋身的，埋身。当你另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你就好像他一个属灵的长辈一样，你不要生了仔，你不理他，不养他，由得他自生自灭，这样很没阴功，生仔不养仔，是吧？所以去到第二个阶段，有一种师徒的关系，你要去栽培他的灵命成长。当然教会会有一些协助，所以你看到教会有主日学，教会有很多的培育事工的班，但是呢不可以取替个人的接触。所以個人的接觸，你跟他同行，跟他一起面對他所遇到的困難，跟他一起喊，一起笑，一起成長，這種師徒關係很重要。最後當他靈命成熟成長的時候，鼓勵他，給信心他，出來侍奉。這種同心的侍奉就是門訓裡面一個最高境界，好像複製了第二個保羅一樣。保羅在提摩太身上就好像複製了一個保羅。弟兄姊妹，求主用我們每一個能夠好像保羅帶領提摩太一樣，跟提摩太建立這種這麼密切的關係。第二方面就是以祝福取代苛責。講到這裡就是第二節下半節，講原因為憐憫平安從父上帝和我們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好熟啊！呢句说话啱啱喺讲道之前讲过啊嘛，提过啊嘛，系啦，弟兄姊妹，作为一位嘅属灵嘅长辈，我哋对我哋嘅晚辈呢，要有一种嘅怜悯嘅心，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好多人话俾我听，唔拆毁点样建立？一定要拆毁先建立噶嘛，我认同嘅，唔拆毁就冇得重建。問題就係由邊個去拆毀？由邊個拆毀？我想請問弟兄姊妹，在座當中嘅屬靈長輩，你哋有冇經歷過你自己成長嘅過程？聖靈喺你心裏邊嘅提點，聖靈喺你心裏邊嘅責備，聖靈喺你生命裏邊嘅糾正。为什么这样说？我很深感受，因为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段很惨的时间，一位的属灵的长辈，他整天都很苛责我的，当众骂我，不留情面。一个当时我二十几岁，都被他骂到当众哭，无地自容，骂到你很没信心。 他想拆毁我，但是我当时未信耶稣，我当时 未奉献做传道，但我已经立志了。我说假如有一天我做人家的属灵长辈，我一定不用这种方法，我一定要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因为圣灵会在人心里面动工，我要信圣灵，我不要连圣灵那份都做埋，圣灵会做拆毁的工作，不是人可以做，我们人只有我们做回祝福，做回建立这个这样的地步已经很足够。所以我们见到保罗怎样对待这个软弱的提摩太呢？提摩太有很多的限制，刚才我说过他年轻年资浅，但是保罗就鼓励他，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上作众人的榜样啊。他个性很弱，柔弱又 很担惊受怕，又不习惯跟人家、有冲击、有冲突有对峙。保罗很明白他这方面的软弱，所以当他差派他去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就首先写了哥林多书信，先寄了给哥林多教会，告诉他们，我现在差派提摩太来你们当中侍奉，你们千万不要敲他，你们要尊重他，好像尊重我一样，他就代表我了。保罗将荣耀分给他，建立他，鼓励他，不要胆怯，刚强壮胆来到为主侍奉。他就知道这个神仔提摩太身体上有软弱有胃病，他就叫你不要只是喝水，你喝少少酒，当时可能酒对胃病有帮助，他又很关心他。弟兄姊妹，你看到吗？保罗对待提摩太，他是以祝福是取代这个苛责。最后跟大家温习一下，保罗有什么特点？这位奉上帝旨意的神仆，第一方面他就是奉上帝旨意而生活的，第二他就只有祝福没有咒诅，第三就是这点，他就栽培门徒信仰传承。在第三节至第五节里面有一个很重点，就是传承。保罗首先讲自己 新经历的，他说我感谢上帝，就是我接触祖先用纯洁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保罗在这里他讲明他就是传承自他的祖先这种侍奉的态度。这个祖先你可以理解是 他真的是他的祖先，或者是一些的主里面的前辈，他看见那些前辈怎样侍奉，就是用一个纯洁的良心来到侍奉。这个纯洁的良心即是怎解？简单讲就是一个无私的心，一个动机纯正的态度来到去侍奉上帝。我庆幸能够在曾林芳牧师的门下来到受教，栽培我成为传道人。在曾林芳牧师他起初在1966年之前呢，他已经是建立教会，当时他有一个感动，不单止建立教会，要建立上帝的工人，所以建立海外神学院，在1966年那时建立。他起初呢就是找物色地方来到去租用，但是很感恩一位弟兄呢就无罪自荐，他说曾牧师我要移民，我想将这间的别墅给你送给你，拿来做教会做神学院，就是窝打老道144号，基督中心堂九龙堂堂，这个就是个花园和个正面，到今天仍然存在，我就在这里受教。当时曾牧师的回应就是婉拒，他说不行，我不可以接受你这个馈赠，除非你卖给我，你卖给我就行。结果这个弟兄没办法咬得过曾牧师，就结果就开了个价卖给曾牧师。曾牧师说我有一个请求，你可不可以准许我分四期来到去还？当然得啦，免费送给你都得啦，分四期当然得啦。咁呢间神学院 就是由曾南方牧师买下，用到而家，由1966年开始。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同我同年，我出世就1966年。在当中，曾牧师是教导我哋一班嘅准传道，我哋一班嘅神学生。他说我哋侍奉一定要动机纯正，一定不可以有私心。你想上帝祝福你的侍奉，你必须是这样，你要有一种无私的心来到侍奉。如果你有私心，上帝不祝福你的侍奉。所以在这方面，我在曾林芳牧师的管教底下，我就记到现在，怎能够得到上帝赐福呢？在侍奉方面，我们要有一种纯洁的良心，好像保罗承继于他的祖先，有这种纯洁的良心侍奉上帝一样。第二，就是主内爱心关怀的互动，第三节下到四，在祷告昼夜不停地想念你，这个你就是提摩太，我就是保罗，我一想起你的眼泪，就急切想见你，好让我满心快乐。在这里我们见到一个互动性，就是当提摩太因为听到保罗再次被下监，并且知道今次死硬了，没得再出来了，可能要殉道，他就悲从中来。当保罗得问提摩太为他这么难过的时候，他就很情急，很想见他，他想坚固他，叫他成为接班人。这种爱心的互动是很美。一间教会不能够冷冰冰，一间教会之所以有吸引力，就是有这种爱心关怀的互动。如果一间教会里面没有爱心互相的关怀，这间教会就是俱乐部，就是大家回来歇下，大家回来喂喂喂。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上帝的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爱心的关怀，是彼此的。我们要去懂得去关心别人，也都要学晓怎样接受别人的关心。你知道有些人很懂得关心人，但是当人关心他，他拒诸门外，拒人千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两方面都要学，要有互动要有互动。所以有弟兄姊妹说，牧师我为你祈祷，哇，我开心到不得了，因为我都需要很多人纪念，但是当然我都会为弟兄姊妹你们祈祷，大家有个互动，爱心的互动，这间教会就是一间很美的教会。我很感恩上帝，在我20多岁的时候带领我来礼贤会九龙塘侍奉。当时20多岁的我是初出茅庐，很多很多做牧师是没什么概念，当时都不是牧师，一个小传道叶传道。当时我庆幸上帝为我预备一位的好的师父，好的牧师。到今时今日，我仍然是从心底里面很尊敬庞建新牧师，他就是我的牧师。当我向人介绍庞建新牧师的时候，我一定是这样讲，我说这位是我的牧师，庞建新牧师。当我对那些小朋友，好像刚才那些诗班一样，我说来来来来，我介绍牧师的牧师给你认识，他们就是认识我而已，他不认识庞牧师嘛。那我说这个是谁？这个庞牧师，就是牧师的牧师了，快点叫庞牧师早晨。弟兄姊妹，这种这样的爱心的互动是很美。一句说话叫做人走茶凉，大家明白他的意思。当人不在这个职位的时候，就会被冷落的了。人走茶凉，我立志要打破这种这样的情况。在教会里面不得，不可以人走茶凉，不可以这么冷，要有情分，教会里面要有情分。所以庞牧师每年他的生日，我不得闲的时候，我怎都会 send a message 或者打个电话来到去恭喜牧师生日快乐。我得闲的时候，我会再去出去吃饭。 今次呢个系今年影嘅，我就坐咗去赤柱，去德国餐厅同佢一齐食饭，多谢佢嘅栽培，同佢庆祝。弟兄姊妹，我唔系要喺度炫耀啲乜嘢，我想讲嘅就系教会里边要有情分，教会里边要有一种互动，爱心关怀嘅互动。你要记得系边个带你信主，你要记得你喺边间教会里边受栽培，你要记得呢度系上帝用礼贤会九龙塘栽培你，你唔好忘恩。你要记，你要念旧，你要记得，你是在这里蒙恩。你不可以说我离开这间教会就离开这间教会，你要对这间教会上帝的家要有情分，你要对里面的人要有情分。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还需努力彼此勉励。最后了，家中敬虔榜样的感染，在这里我刚才曾经讲过传承很重要。我记得你无伪的信心，这个信心先存在你外祖母罗义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里。保罗在他的外祖母和母亲身上传承了敬虔的榜样。我再说提摩太他爸爸是希腊人，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他是信耶稣，所以呢他有一个不信耶稣的爸爸，但是不影响他的敬虔生命的成长，因为他在主里面有保罗这位属灵的爸爸，他在家里面有他的外祖母，有他的妈妈，成为一个敬虔的榜样。弟兄姊妹，你见不见到啊？很重要的，我们在家中那个榜样，有时我们经常说为什么我的儿子不回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自我检讨先，是不是我在家里面没有一个敬虔的榜样给我的仔女看到，没有感染力？所以为什么教会要推动家庭门训，就是由家庭开始做门训，以致能够建立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有敬虔的榜样，父母做好榜样给你的仔女看。所以我都在这里奉劝做家长的，你千祈不要说考试啊，考试不要回教会了，不要回团契，千祈不要这样教。你这样教呢，就是告诉你上帝摆在考试 之下，上帝很低级啊，变了。你要树立起一种的见证榜样，告诉你读书有读书的时候，回教会回团契，回主学有回主学的时候，你要自己好好安排你的时间。这个就是我教导我两个仔的原则。不可以，我说你永远都要将上帝的事摆在首位。所以弟兄姊妹，可能你是无心之失，但是今天之后盼望你好好谨慎你的言行举止，否则到时你的仔女不回教会，你不要找牧师哭诉。求上帝帮助我们。最后同大家来到去看一个的温习了。保罗成全祖先纯洁的良心侍奉，在第三节。提摩太成全家人无伪的信心侍奉，侍奉的动机要纯洁正直，侍奉的心态要诚实无伪，唯有这种侍奉的生命才能够影响生命。求主帮助。最后同大家温习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道的大纲，凭信奉旨作神仆的保罗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给提摩太看，也都给后世的我们看，就是奉上帝旨意而活。我们前半生未信耶稣之前是我们的前半生，我们已经是为自己活了，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下半生我们要改变， 我们要奉上帝的旨意而生活，为主而活。第二，只有祝福没有咒诅，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属灵的长辈对晚辈一种应有的态度，建立一种属灵的亲密的关系，长辈、师徒、伙伴，以祝福取代苛责。第三，不要生仔，不养仔，不教仔，栽培门徒，信仰要传承。传承什么呢？纯洁良心侍奉的传承，一个的动机，正确的动机侍奉，无私的动机而侍奉，主里爱心关怀的互动，要有爱心的关怀，懂得去关怀别人，亦都去接受别人的关怀。第三，家中敬虔榜样的感染，在家庭里面要好好扮演一个好的父母，敬虔的父母的角色，以致能够感染我们的下一代都成为敬虔的下一代。但愿上帝的话语深深藏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大纲印制了在周刊里面，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拿回去反复思想。在开始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上帝将他的心意向我们透露，你听得入多少呢？你会遵行吗？愿主的圣灵亲自感动你。请起立，我们祷告。教会的主，我们谦卑在你面前，向你承认我们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向你求赦免，求主原谅我们，给机会我们改过，重新再来过。亲爱的主啊，求你叫我们对你的话语不要掉以轻心，但愿我们在一个这么混乱的世代里面，什么都可以改变，但是我们庆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改变。无论我们的环境怎么改变，只要我们专注在你的身上，我们就可以有能力从你加给我们的力量去应对变幻的未来。但愿主你让我们记得，在我们的人生的小船上面有主同行，无论有突起的风浪，你都可以叫他住了吧，静了吧，你就是有这种这样的能力。但愿主我们信靠你，我们不看自己的能力，我们专心仰望你的带领。祈祷奉耶稣基督名字，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祸。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